一个卑微的身份，显明了你的救赎是何等的奇妙，也是何等的宝贝。主啊，你因为让我们也看见十字架伴随着耶稣基督的一生，主啊，正是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是为了死在哥哥他身上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成就救赎的恩典，又为我们复活升天，坐在至高神宝座的右边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宗保，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而且今天一直不断的永同在为我们祷告，也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谢谢你主啊，何等的恩典，何等奇妙的恩典，是一般的人无法理解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信心，你不仅拣选了我们，而是你赐给我们信心，因为我们无法相信，在不信的人来看，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相信的一个事实，但是主，我们却确信，也确定，就是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，就是降生在人类当中，在而且我们今天也在这福音当中，我们也享受了这个极大的恩典。谢谢主，你不但让我们来在这恩典里面有份，更谢谢你让我们来可以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你，来享受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的甜美，带给我们的甘甜，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断地来思想你给我们的救恩，来也审查我们自己，在这个救恩的恩典里面，我们所蒙受多么大的恩典，我们的生活行为有没有与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召是相称的。谢谢主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，也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，愿你的话语得到释放，越过我这个软弱的器皿，愿圣灵在这里做工，向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来说话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位一个婴孩在伯利恒诞生了。这个婴孩的诞生并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，每一天每一秒钟无数个婴孩在诞生，但是呢，在伯利恒那个马槽里的婴孩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大的一个奥秘，也是个最大的一个神迹，因为那个孩子他是永生神的孩子，他是一个完全的神，但是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是自由拥有的，他有无限的神性，他不受任何的限制，但是为着我们他却把自己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，他在地上经历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切，所以他就能够救赎我们，他也能够体恤我们今天所有在经历一切艰难环境当中的迷惘、软弱、痛苦、眼泪，他都可以体会得到。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为我们来到了地上，他是真神，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个，因此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位神，这样的一位婴孩却要为我们成就救赎的恩典，所以对于不信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件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婴孩更加的软弱，更加的无助，更加的渺小，更加的脆弱了。但是多么奇妙，这就是神救赎的方法，它完全不是按照我们的人所想象的。我们从小读了很多的神话故事，那些神话故事所描写的那些可以有施行一些大能力的人，都是带着极大的能力来到的，但是我们看见这位婴孩，他完全打破了人固有的思维、人的意念、人的思想，这就是神救赎的奇妙，这就是神伟大的能力，他的能力就是在这位婴孩的身上显明了出来，他的救赎也就是在这位婴孩的里面隐藏着，到有一天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神救赎的恩典。 而且他复活升天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借着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的心里，这就是神的方法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段整个的，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，它的中心的事实就是为你们生了救主。其实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题目来描述这段经文，因为整个的这段经文按照一般的一种概念，一种观点，这里面是讲到一个荣耀和平安，荣耀归给神，平安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，但是我总觉得不够，荣耀和平安是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还是不够，就是无法表达我里面对我的这位耶稣基督的那份感动，那份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那种震撼，那个奇妙。所以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就觉得这，所以说我就反反复复的在读这段的经文，突然这个词为你们生的救主抓住了我的心，一下子就把我的心给抓住了。我立刻，我的当时我就感觉到我的眼泪都出来了，一下子为你们生的救主，哇，我讲不出，我当时我真是没有办法形容我当时的那份感动。救主为我们而生，这个世界多么需要救主，人多么需要救主，如果没有这位救主，人生活着毫无意义。我们生下来想一想看，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我常常感叹有神真好，我们的神真好。我们的同学没有神的人常常在跟我说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他们说孙旭光啊，我们现在是在混吃等死，你怎么会活得那样的充实，那样的喜乐，完全不一样。每次跟他们在那个聚绝，就感觉到就完全的就不一样。我说因为我有神啊，所以现在我的一些同学就因着我的这种生活的充实，生活的那种盼望，生活的这份喜乐，任何的环境都没有，就是不能压倒我的那份那个信仰。所以很多的一些同学到了晚年，在很早以前其实跟他们传福音，也就是到了晚年，他们才慢慢的不少人愿意，就是有信仰。所以每次聚会他们讲，哎呀，孙旭光的信仰，这个信仰真好，要不然我们这个人的一生毫无意义，没有价值。感谢神为我们生的救主，大哉奇妙的救恩，何等的令人感动，相信他的人有福了。这是我告诉他们的，相信他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，真实的事件。你们不相信，对神来说毫无亏损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失去了多么宝贝的一个礼物，太宝贝了。用有首诗歌不是讲的，几乎我赚得全世界来换取他，就是几乎获得全世界，把他归交给他，献给他，仍觉羞愧，仍觉羞愧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对于我今天来说，相信就是说让我不相信这位神比相信这位神更难，更难。因为我在我的信仰的经历当中，我经历到这位神的同在，经历到圣灵在我里面所做的一切工作，我也知道我的生命被我的这位神在改变，不断的在改变。我渴慕他，渴慕他，爱他，这是我们的生活，这也是我们的经历。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来看今天所讲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。从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看见地上的处境，我们看见天上的光景，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，我们看见一个事实，我们看见天上的活动，同时呢，我们也看见人的回应，这些都包括在这个里面。我们来看第一点，救主降生。救主降生，冲破黑暗。我们来注意这里面的这段经文，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，所以说有很多有一些比较 不是太清楚的地方，我会做一些解释，没有不一定要解释的那么详细，因为我们都很清楚。我们来看这里面有提到，特别有几个是几个词，当那些日子，我在这个第一段是讲救主降生，冲破黑暗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什么黑暗，怎么是黑暗。当那些日子，当那些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。当那些日子，就是凯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到报名上册。然后我们来看见这里面有几个词。首先我们来看到天下人民，天下人民，天下人民不是指的全世界，要注意，不是指的全世界。我第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没法理解，怎么会全世界都会到那个地方去上册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时候刚刚信主嘛，一读经文，很多一些问题都出来了。所以天下人民是指属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天下，所以当时是对他们当时来说就是一个天下了，对当时代的人来说。大卫的城，如果我们对旧约比较熟悉的话，我们会知道大卫的城是指什么，指哪个城？耶路撒冷。大卫选择了耶路撒冷定为他的，就是等一下进度都定为那个首都，他给他起名叫大卫的城。但是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把它给称为大卫的城呢？新约称伯利恒为大卫的城，称它为大卫的城，这里是在强调这个婴孩诞生的意义。另外呢，我们必须知道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，也就是说是大卫的老家。而且大卫刚开始做王的时候，他受膏是在伯利恒受膏的。而且呢，这个旧约在旧约当中预言将来救主要在伯利恒诞生，这是弥赛亚降生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把它给称为，在新约当中特别强调这个婴孩诞生的重要的意义，把它称为大卫的城，因为这个婴孩是属于从大卫的后裔而出来的。这然后我们再来看，当那些日子，当那些日子，这是指的是地上最黑暗的光景，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的帝国，也就是说是由一个人来执政掌权，就是凯撒。他是这位第一任的君王，他是一个非常狡猾但是又非常能干的人，他掌握了军政大权都在他的手上，但是他是一个暴君，他很残忍，因着他的一种暴力的统治，所以在当时来看好像是天下是和平的。当时因为没有战争，没有人敢造反，因为是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之下，所以在人看来没有战争很平安，好像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错了，那其实是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期，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是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期，因为他们是活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之下，没有人敢说不同的话。但是呢，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，这也恰恰是旧约的马拉基书以后到新约之间400年的时间，神的启示是一个缄默的一个时期，静默的时期。神的启示很少，或者说是没有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其他的一些书卷。所以说在这段时间，也就是说在400年的时期，因着没有神的话，神在静默，这也被称为黑暗的时期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体会到，没有神的话是多么的黑暗。在灵性当中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没有神的话，我是体会到了。今年1月份的时候，妈妈回家了，她离开了我，那段时间我很痛苦很悲痛。但是我后来，我在这个悲痛的当中，我还是在坚持读经祷告。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发现，怎么会神的话离我那么远，离我很远很远。 我不断的，我当时我就有点慌张，我就不断的在默想思念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但是原来这么甘甜的一句话，带给我无限很深的感动，很深的感触。每当想起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充满满的得到那种享受，真的，这位有神真好，不由自主的就会从这句话里面发出那种感叹，有神真好。但是呢，就在那段时间我抓不住，我觉得这个话那样的熟悉，但是我却抓不住，我就没有让我享受到那个话语，神的话给我带来那份甘甜，那个甜蜜我享受不到。结果呢，我一下子就落到一个恐慌当中，失去妈妈我有的是悲痛，是孤单，但是没有神的话给我带来的是什么？恐惧。我特别害怕，没有神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当时我就活在这种恐慌当中，一直我立刻就感觉到我不对了，不对了，我必须，我的身心灵都要复苏，首先要复苏的是我的灵里面，我的心灵要复苏。所以说我很快我就到了浙江，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并且在他们那边整个春节在他们那边参加了连续好几天的聚会，神亲自给我话安慰了我，神的话重新回到我的里面。所以就会，但你每一天在神的话里面就会觉得活的是那样的充实，所以说没有神的话是多么的黑暗。所以因此在那段时间，从更大的范围当中来说，神的百姓是在一个巨大的黑暗当中。然后我们看见，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一个光景当中，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，这个凯撒命令所有的人要去报名上册，回到自己的老家，各回到自己的老家去报名上册。当然他一方面是为了征税税收，一方面是为着要征兵服兵役，为了两方面的目的。所以那是第一次，因为他当时第一次来做皇帝，下了这个命令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很显然也影响到拿撒勒这个小城，约瑟和玛利亚必须要到伯利恒去注册，因为他们的家，约瑟和玛利亚都是犹大支派的，他们的家乡是在伯利恒，他必须回到伯利恒去上册，去注册去。这个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所以说对作为一个人来说，还是要服从当时的政权所下达的命令。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和玛利亚顺服的到了伯利恒。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玛利亚的身子身孕已经很重了，长途跋涉对一个孕妇来说其实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而且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将近100公里，当时那时候交通很困难，所以对于一个怀孕一个重孕在身的人，我们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艰难。就按人来看，这好像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，但是感谢神，当我们站在一个属天的高度，我们从圣经来看，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出赞美。因为我们的神在圣经当中在650年以前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。所以你会发现没有，在人看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恰恰是神的美意要成就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，在云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在我们看来，在人看来可能是一件悲惨的事情，可能是一件困难的，是一个痛苦的，一个没法忍受的一个事情，但是神有他的美意，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我们该怎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顺服我们的神，把神的美意去显明出来，学到当学的功课。所以我们看见在650年以前，这个预言已经发出了，这个预言就借着这个环境，一个在黑暗的时期，最黑暗的时期，这个预言应验了，多么的奇妙。那是在弥迦书5:2-4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伯利恒和以法他是同一个名字， 他是用两个称呼，两个称呼在称呼他。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。好，下面不就读了，他必日渐尊大，直到地极，直到地极。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么早650年以前，神已经预言了，到了这一天应验了。然后我们看见，继续我们在读这段经文，我们往下看哇，然后我们还注意到一件事实，我们还注意到一件事实，他们到了，好，他们到了那里，我们注意到这段经文还有一个，还有 一句话我们要记得，这段经文的注意，他客店里没有地方，客店里没有地方，我们注意这句话。到了伯利恒以后，他们在那里注册报名以后，然后呢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她要生孩子了，但是呢竟然没有地方。客店是指的什么呢？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客店就是指的一个旅馆，没有旅馆可住了，因为很多的人都涌到这个地方来，没有旅馆。但是客店其实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客栈，就是旅馆，有房子，有住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呢是围栏。围栏是什么意思啊？放牛羊的那个地方，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带着牲畜来到这儿，所以也是放牛羊的地方。就是在这里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客店里没有地方，不仅仅是没有住的房子，连放牲畜的围栏也没有。所以在人看来是不是很悲惨？玛利亚生了孩子，我们可以想象到圣经当中描述的很非常温柔的来描述这件事情，而且也非常精致的，路加非常精致的带着一个敬虔的心。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摸到当年就路加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是带着一种虔诚的心，非常精致的来描述这段的经历。玛利亚非常温柔的用布把这个刚出生的婴孩包裹起来，放在马槽里，连牲畜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的救主就这样诞生了，他出生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，在屋外的马槽里，他就这样来了。他掠过了宫殿，掠过了住家，掠过了客店，他住在一个，诞生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。我们有的时候会想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诞生在这样的地方？我们总是会想，我们应该会想，他应该是一个住在一个豪华的地方，这是神的儿子呀。为什么神没有给他预备一个，哪怕一个房间也是好的，为什么没有一个预备一个好的一个地方？为什么是这样的？这难道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神的儿子不是应该他的降生是应该有很多的预备，很多的千宠万宠被团宠的吗？不应该是这样吗？但是这就是我们神的他的奇妙的地方，他的恩典。我们也可以想得到，我们的神为了救赎我们，他所付出的恩典。当我们在想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的时候，其实十字架从他诞生已经开始了，十字架的阴影已经笼罩在马槽里面，十字架是从他诞生就开始了。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想到，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是白白得来的，但是我们的神他所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。他掠过了宫殿住家，诞生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，何等的奇妙！神的荣耀重现人间，几百年来神的荣耀看不见了，百姓看不见大光，在一个极度黑暗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耶稣降生了，冲破了黑暗，神的荣耀再现人间，划破了历史长空。耶稣基督的出生就是在黑暗当中 划破了这个黑暗，突破了黑暗，光来到世上。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会想到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这段经文，以赛亚书九章二节那里说到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大光照耀宣告了一个在灵性黑暗的旧时代的结束，也是宣告了一个被光照耀的，这是救恩之光照耀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始。耶稣以这样的方式而来，他这个光是什么？紧跟着的这个经文会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看见有，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这是在以赛亚书九章的六节，也就是接着二节以后，为什么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，这个光是指什么？就指的这位为我们诞生的婴孩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婴孩是表明他的人性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紧跟着马上我们看这圣经里面，神就立刻给我们一个看见，他不仅仅是一个婴孩，立刻告诉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。这个一子表明了他的神性，他的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就会想到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，是我们人人都会背的那段经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什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是这个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，不被定罪，反得永生。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所带来的一个景况。所以说紧跟着，而且紧跟着这个大光来到的时候，百姓就开始欢乐了。因着大光的照耀，紧跟着在九章，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，以赛亚书的九章那边就告诉我们，你们在他的面，他们就因着加增他们的喜乐。当时在被大光照耀的这些人，他们的喜乐开始加增了，而且他们也因着在神的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好像分掳物那样的欢喜，就是说这是个极大的欢喜，极大的欢乐，极大的喜乐，因着这个婴孩的降生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，他还带来什么？救赎降生，荣耀与平安，带给我们这里看见荣耀与平安。救赎降生，我们看见在这里救主降生，荣耀再现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那个寂静的夜晚，一群牧羊人，一群安静的羊群，一片黑黢黢的草原田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最孤寂的时候，最冷静最寂静的时候，甚至是最孤单最黑暗的时候，黑黢黢的一片，突然有光照耀他们，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而且立刻那个荣光，主的荣光从四面八方照耀他们，多么奇妙。所以这个牧羊人首先的反应是害怕，当然害怕，突然这个大光从四面八方来照耀他们，因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，表明了神的同在。这个荣光不是普通的荣光，是主的这个荣光，是在旧约当中神同在的荣光。所以对于当时代的犹太